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劝导，他重申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希望他们立定心志，跟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来看生命记第31章。生命记第31章记载了摩西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的训话。对一个将要离开世界的人来说，他最后的话，也就是他认为最重要、最不能忘记的话，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劝勉，是关乎他们生死祸福的决定。所以以色列人需要留意，对我们今天研读上帝话语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重要。现在我们研读生命记这一卷书已经到了最后的部分，这是摩西的哀歌，记载在第31到34章，就是摩西在生命记中的第五篇讲章。今天我们来看摩西临终之前的话语，而这也是结束摩西写五经的地方。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他一直是关键性的人物，他带领以色列人全族有40年之久，最后以120岁的年数结束在世的日子。现在他准备安排后事了，请大家来读生命记第31章一二两节的经文。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摩西有自知之明，眼看自己年老力衰，渐渐无能为力了，他已经有120岁的年数。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老，但是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很难有120岁。假如我们有机会活到120岁，可能我们也会有摩西的心境，很心急的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如何。摩西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个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人，上帝已经清楚地指示摩西 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而他作为百姓领袖的任期快要结束了。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31章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没有拣选约书亚，是上帝亲自拣选约书亚作为摩西的继承人。接下去我们看七到八节的经文，这是摩西对这一位新的继承人约书亚的劝勉。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着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劝勉约书亚，要确立他领导百姓的责任。早些时候，摩西已经在祭司以利亚撒和会众的面前宣布，由约书亚继承他。请大家来看《民数记》第27章18到23节的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令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现在摩西在这里重申神同在的应许，公开嘱咐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31章第9节到第13节的经文。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嘱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听见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摩西将律法交给利未人保存，利未人是正式的宗教代表，有权来保管一切与宗教和律法有关的事情。利未人不但要保管律法书，而且还要教导百姓，使他们遵守律法。每逢豁免年的祝棚节，利未人要定时拿出来当众宣读，这样每七年使百姓重温一次耶和华的律法，确知自己的责任，而加以细心的遵守。 因为律法能够畅快人的心灵。正如诗篇第十九篇第八九节所说的，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接下去我们来看十四节十五节两节的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摩西与约书亚奉召到会幕里与上帝相遇，约书亚正式被任命为摩西的继承人，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三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在这里说到，耶和华指出选民会背弃他，所以吩咐摩西写一首歌，一方面警告以色列人，另外一方面也作为上帝将来指责选民的证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摩西的歌吧。摩西的歌记载在第三十二章，这是一篇美妙的诗歌，叙述了以色列人和上帝来往的历史，好像是上帝对百姓的一篇控诉词。为何是一篇控诉词呢？因为以色列人不忠不义，辜负了上帝的好心。本来上帝有意将这个民族进行灭绝的，但是基于他自己无限的仁慈，将他的怒气由以色列人转向压迫以色列人的敌人，终于百姓得到拯救。这篇诗歌的主要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上帝为了百姓未来的不义而惩罚他们。以色列人不但对上帝忘恩负义，而且还陷入各种的罪恶，这是无可饶恕的。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要施行的惩罚却不是完全没有指望的，因为上帝不愿意让外邦人自大，认为是他们打击以色列人，使他们一败涂地，其实是上帝自己的作为。这一篇的诗歌文体既是抒情诗，又是训诲诗，目的是在于歌颂上帝对以色列人特殊的照顾，以及选民对上帝的忘恩负义。现在我们来看诗歌的内容，请读《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伶俐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这是诗歌的序言。摩西以唤醒天地的口吻为开始，要天和地都侧耳听他的歌，表明天地就是这一首歌的无声见证人。这是十分隆重的开场白，目的是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注意聆听他要述说上帝的伟大事迹。唯有苍天和大地才有资格倾听赞美上帝伟大的言辞和对以色列人正义的控告。雨水和露水是干旱之地渴望的东西，同样的，摩西的话语也是针对以色列百姓的，就如雨露可以滋润干地，使它生出美好的果实，照样摩西的话语也应该在百姓的身上结出悔改和救赎的成熟果实来。摩西做了这一个隆重的序言之后，他紧接着就是报告主题，宣扬耶和华的名，就是宣扬上帝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伟大作为。摩西在想到上帝的伟大，他的无限全能之后，竟然欢喜若狂的，情不自禁的，请他的听众与他异口同声的赞美上帝的荣耀。摩西赞美上帝什么呢？请看第四节，这里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摩西以诗人的想象力来描述上帝，说他是磐石，是以色列人在患难中的避难所，他是不能攻克不可动摇的堡垒，因为他具有各种的美德，就是正义、诚实和正直。接着摩西提到以色列人的不信，请看申命记里32章第5节到第6节的话，这偏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以色列人距离上帝的理想实在太远了，以色列人常是愚昧无知的民族，又妄自尊大，悖逆反抗，再加上没有恒心，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更不知道对他的恩典表示诚心实意的回报。上帝接着他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目的是为了拣选他们为自己的特殊子民，而且还赐给他们律法和典章，使他们过一个与众分离独立的生活，总而言之，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只可惜以色列人面对上帝的正直和公义所表现出来的，竟然是败坏、愚蠢和反抗。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来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们自从离开埃及开始，就一直的反反复复的背叛上帝，离弃上帝的律法。跟着摩西阐述了上帝的慈爱， 我们来看《生命记》第32章第10节到第14节的经文。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摩西用了不同的比喻，让上帝的百姓明白上帝的大爱。上帝保护以色列人，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教导雏鹰飞翔，暗中看顾他们。但是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以至于上帝的刑罚临到他们。请看《生命记》第32章第23节到第27节的话语：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若不是要避免选民的敌人高估自己的能力，不归功于上帝，上帝很可能会把以色列人全部的消灭。跟着我们又看到上帝对百姓的仇敌施行惩罚。现在我们来读《生命记》第32章34节到44节的经文。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可畏，他必定报应敌人，赦免和救赎自己的百姓。最后我们来看申命记第32章45节到52节的经文。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地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母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摩西一生的任务就在迦南地的边缘圆满的完成了。他因为一次犯罪而不能够进迦南地，这严厉的惩罚实在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愿我们小心遵守上帝的话语。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忠。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